各位陈先生，大佛经说楞严经第八卷，现在经文讲在第二页，那么这开头是讲修学佛法呀，要具备修学这个三种见次，这三种见次现在讲的是第一种，第一种的修习除其助因，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那么这些就是好像有病的人吃药啊，要知道药具，这个如果不注意药具的话，药吃下去不会发生作用，所以这个除助因枯症性都是修学佛法的药具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不能吃的东西不能吃，吃了会增加这个对道业的阻碍啊。那么这个第一种的除助因呢，就是除去助发造恶业的因种啊，就是这个助因是会帮助这个修行的人呢，让这个道业不能前进而增长恶业，它是助长恶业的助因，所以必定要把它除掉，因此叫做除其助因。上次讲到，常以鬼助，福德日消，常无利益。说如果是吃五星，这个人会经常跟这个鬼同住在一起情况一样，因为你吃的东西会使这个鬼道众生啊来亲近你啊，那么因此修行的有总然有福的，一天一天会消失，增长没有利益的事情啊。那么接下去是说，是实心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我们修学佛法，修善业行净业，就是希望十方这个三宝啊，这个菩萨天仙这个善神呢，护法能来护持啊。现在因为吃五星啊，吃这个荤菜的缘故啊，臭味，所有的菩萨天仙他就不来护持你了。修三摩地就是我们现在依经文所说，就是修这个耳根圆通啊。也通知二十五圆通乃至一切修法啊，凡是要修学佛法的人，那么如果你吃五星的话，吃葱吃蒜之类，那么因此菩萨所有的菩萨众啊，他本来都是发心要扶持修行人，因为你死心他就不会来扶持你。还有一些天仙，天上的天人啊，例如说四天王啊，桃李天，所有天众啊，他本来要来扶持修行人，可是因为你持心持五心，那么他们就不来守护了啊。仙是指一些清净自修的这个人类啊，那么如果修成了，他也有这个神通，也会来扶持修行人，那么因为失心了，那么他这些天仙也不来扶持。还有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的善神，所有的善神呢，也不愿意来守护你啊。那么既然善神不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啊？就变成了大力魔王得其方便啊，现作佛身来为说法， 飞回觐见，赞银漏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的啊，因为你善神不复，你吃这个无心的缘故啊，所有力量很大的魔王，直的第六他化自在天的这个天魔波旬啊，这个魔王啊，得到方便，什么方便呢？善神不复嘛。善神不复，既然没有善神来扶持，那么魔就来了啊，有这个方便，有这个机会，让魔王带走许多魔眷、魔子、魔孙，他来扰乱你的修行。他怎么样扰乱你啊？你修行是求成佛吗？要证佛果吗？那么魔王啊，也会现作佛身来为这个吃五星而修行的人呢、啊，来为他说法。那么这个魔王现佛身对这个修行吃五星的人说法，说什么呢？叫他不必持戒，毁破佛所制的一些境界。尤其他赞叹淫怒痴、贪嗔痴。对于这个贪嗔痴的根本烦恼啊，他不但不叫你消除，而且叫你努力增长。那么发生这种严重的情况，那问题就很大哦。所以结果啊，善神不复，而鬼神恶魔来这个扰乱你，说的都是一些破坏修行的话，尤其赞淫怒痴啊，这很要不得，很可怕。各位如果有圆觉法师的讲义啊，这一段他这个讲义的文字里面，讲义的文字里面有一个错字，我这里说明，如果有讲义的人啊，你把它记起来，回去把它修改。楞严经讲义，圆觉法师的讲义啊，如果论卷是不是第十九卷，就是解释这个飞回境界赞淫怒痴这一段，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乃谤持戒为小圣道，的谤法呀，持戒是小圣啊，那不必了，你还是修大圣，修大圣嘛，什么都不怕，飞回境界，破坏佛所制的境界，赞叹三毒，他说三毒没有关系啊，无爱为大道，贪嗔痴对无上菩提道没有妨碍，就用这种方法来破坏，错误的字就在下面，他引用这个永嘉集的两句话，大牙不拘于小节，大象不行于兔径，大牙的那个牙字错的啊，牙字是错的，牙冠的牙，他这个注解里面的大牙呀，这个错字，为什么呢？本来他这两句话是引用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的话，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呢有这么两句，大象不由于兔径，兔子，大象不由于兔径，大物不拘于小节，听清楚啊，大悟不拘于小节，开悟的悟啊，不是大牙，大牙与小节这有什么关系啊，牙是牙冠哦，他这个字是错的，大悟不拘于小节，如果你有讲义啊，有了圆觉法师的这个楞严经讲义，你查到这一页啊，他这个注解里面那个大牙不拘于小节，那个牙字是错的，是大悟，开悟的意思啊，因为他这个正道歌里面是说拿大象来做比方哦，他像大象啊，他体积大，脚也大，他不会走这个兔子的小路径，兔子的小路径，兔子很小啊，差不多还跟他的脚爪子差不多而已啊，所以这个大象他不会走这个兔子的小路，用这个比方说，大悟不拘于小节，修行参禅 到了大悟了，彻底大悟了，他就不会拘于小节，拘是拘束，不会被这个一些小小的小节所拘束啊。大悟了，不拘于小节。这个讲义里面他把这两句话翻过来啊，应当是大象不由于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啊，原文是这样子啊。他是先说大象啊，他不会走这个兔子走的这个小路径啊。那么修行参禅的人一旦开悟了，大开大悟了，那么就不会被这个所有的小小的啊，例如持戒之类所拘束，所以不拘小戒啊。那么它是有前后文连贯的关系，不过这个前后文与本文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就不去于再引出来再讲了。那么主要我是要说明啊，讲义里面的那个大雅的雅字是错的啊。因为这个错字，如果你懂得这个文意啊，一看也知道这个意思不对呀、啊，不可能说是大雅不拘小节。那么哪一个人是大雅？什么叫做大雅啊？所以这个大雅的雅字本来原文是悟字，大悟不拘于小节啊。这个两句话，大悟不拘小节是在下面，大象不行途径是在上面。现在他是把它调过来，调过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主要就是那个大雅的雅字是错啊。我对这个圆圆法师的讲义啊，我很崇拜，很不容易，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辛苦铸下这一部讲义。但是可惜啊，他有些地方校对不够精密而后人呢只懂得继续一直在印那么印的人恐怕这些小小的一个小字，那么里面发生的错误也不会注意到。别说是注解里面的这么一个小小小的字题不会注意到而去修改，就是经文呢、啊、经文的错字也照样没有改啊。所以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而这部书流行最普遍。我看现代如果有心要研究楞严经的人可能是人手一部这个楞严经讲义，圆净法师的讲义可能是人手一部，个个都有那么我要收集它的各种版本呢、啊、来观察它的有没有增加错字的问题。所以从这个出版以后，在台湾民国60年开始所有各地印的圆净法师讲义啊，只要我知道的，他有寄给我，我感谢他；没有寄给我，我也会想办法去要那么所以这个凡是在台湾运行的，乃至包含香港运行的这个圆净法师讲义啊，这版本差不多我都有现在我所保存的大概有8种之多。不过现在我也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印的我没有但是因为不了解他这个住址啊，我还没有去要那么因此这个我讲的时候啊，因为讲义最普遍，所以凡是讲义我都会注意经文的错，如果发现经文的错字我会随时指明如果是像这个注解里面我知道它是错的，我也会提出来因为注解呀，我们必定要了解它的道理，它的道理发现它的文字有错真正了解它是有错的话，我们必定要改正，不能让它继续错下去那么就像这个大雅不拘于小节，应当是大悟不拘于小节，因为这有明文可证，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因为这个永嘉集差不多稍微懂得一点佛法的人 都看过了啊，永嘉大师禅宗集啊，还有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啊，现在所讲的他是在正道歌里面啊，永嘉大师这个禅宗集与正道歌是连著同一部书啊记载的。那么另外有正道歌的注解，那么也很普遍流通，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大悟不拘于小节这句话是出在正道歌里面啊。那么因此啊，我有原文可以对证，明明知道他这个雅字是错，所以要提出来跟大家说明。有这个讲义的人呢回去把那个雅字把它改过来啊，就是大悟不拘于小节，免得流传到后辈啊又继续错下去啊。这是因为讲到天仙不来守护，而魔王的几方便他飞回境界暂言怒视说没有关系这个世间上的贪嗔痴淫怒痴这个一道没有妨碍他用这个方法去破坏这个修行的人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尤其第一个字淫怒痴的这个淫，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破坏，这是破坏道业的最好方法。魔众魔王他又破坏修行人的道业因为在欲界这个欲界的男女关系破坏力量最大。我曾看过《阅微草堂笔记》这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呢有一则记载，有一则这种事情记载，说有一个修行人真正有心要下苦功修行，希望能够断烦恼证菩提可是这个人呢正在用功修行的时候，有魔镜现前呢他起初还蛮不错的能够处理那么经过三番五次的引诱他经不起这个诱惑，发生了问题。他这个情况很是可怕的就是因为他一个人住茅棚，所以这个一个人住茅棚自修女众固然不可以，男众一个人住茅棚自修也是很大的问题碰到这种魔镜，因为没有同山道友来提醒很容易发生问题。那么这个老修行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他自己在山上一个茅棚里自修那么天天用功打坐，很用功那将将要到他的心地清净的境地了，可是有一天开始半夜就跑进一个很漂亮的女性来那么这个熟女看起来就是很使人会动心。那么这个老修行他倒是有道理能够坚持这个女人来引诱他呀，他知道这个不是人，如果是人的话他不可能在晚上跑到武山上来知道不是人，所以他硬是把他驱除，不理他。那么因为不理他嘛，当然他就会走了，可是他不是来一次而已啦，天天晚上来，搞得他简直是非常烦了那么有一天这个女性她就用尽办法要接触他她怎么说呢，她说哎呀老修行你要修行我知道但是嘛你修行不做那个事情嘛，你给我接触一下没有关系身份稍微接触一下有什么关系吗，他就是被这句话动了是啊，我只有坚持最后一套，那一套防线不要破，那问题就应当不会发生好，就是让他摸摸身体吧，这一来坏了因为这个一接触到身体，他这个淫心一动就自己就倒下去了， 不要等到对方，他自己就会要求。所以因此啊，他道业整个消失，他非常的难过，这是完全遭到磨业，所以我有个人一个人自修的经验，但是我住的地方靠近寺庙，不会距离很远，而且经常有人出入，那么因此比较还安全一点。假如单单一个人住在山上，那是非常非常危险。从前的修行老修行住山呢，他都是等到真正开悟生死了了之后，那么他住山就没有什么问题。假如没有开悟，不是住山的这个境界，那么你随便就说哦，我住在山上比较好用功，省得没有人来管我，我自由自在，这个很大的错误。修行必定要靠道友啊，同参道友非常重要。所以藕益大师说，善友为依，有善知识做依靠，互相勉励，对于道业才会进步。那么单单一个人魔镜现前，自己就不会去处理，往往啊由此破坏自己的道业，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那么因此啊，因为你吃五辛而引到天魔鬼神来破坏你的戒，这是很可怕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将来的后果如何呢？经文接下去说，命中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定，堕无间狱，这是最后的结果。这个修行人因为吃五辛跟魔在一起，到了他生命终了的时候死掉了，就变成魔王的眷属，成为魔子魔孙。那么因为他过去有修行啊，也有福的因缘可以享福，但是受这个魔的福报享尽了，就会堕落，受魔福尽就堕无间地狱，因为他会诽谤佛法，破坏佛法，那么这个罪过很大，就会堕落这个无间地狱啊，受无量苦。那么这个命中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这个话在前面第六卷呢，第六卷的最后四种清净明回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啊。如果是不断这些问题烦恼问题而修道，那么很可能上品就魔王，中品是魔民，下品魔女之类啊。那么他们都有这个魔众啊，认为他正到无上道，那么欺骗这个修行人，那么使你失掉这个菩提路，那么善业道业一都是相同，因此之故啊，修学佛法的人对这个问题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最后佛总结说，我乃修菩提者永断五心，是则名为第一真正修行见识。这总结上文，佛对阿难说，修无上菩提要求成佛，要断烦恼证菩提的人，要永久断掉五心，不能吃五心。这个永字要特别注意，并不是说我们刚刚开始学的时候要断，等到你修成了不用断，绝对不是这样。这个永字一直通到成佛，这个永字记好啊，这个永字一直通到成佛，成佛也不吃五辛，所以叫做永断，不是今天断明天可以不断，也不是说你现在凡夫断成圣了不断，都不可以，是永久的，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成佛，都要把五辛这个正常罪业的助因呢，要把它断掉。总结说，是则名为第一真正修行见识，这就是第一种能够增长道业，往无上菩提道上前进。那么修行的人要按照这个次第一步一步来，渐次这个往上去进啊。那么这个所谓三渐次啊，后边经文就有说，一直到成佛以前都要有三渐次。这个三渐次不是说现在修， 将来登到这个实信实住以后就不用，不是这样，所以叫做勇。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成佛都要这样做的，所以因此由三件事而成就后边五十五位真菩提路。所以这个三件事是一直到最后不是现在有以后可以不有，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往往会发生错误。有人注解楞严经啊，把这个三件事的文字在哪里配合后边的位次，我觉得这个不妥当。因为这个三件事是总包含所有位次都应当注意的问题，都应当做的，不是像某一个阶位就做到哪一个件事，某一个阶位做到哪一个件事，那么过了这个阶位这个就丢掉了，绝对不是这样。因为经文明说，后边经文又明说由这个三件事啊成就最后的这个五十五位所有的地位啊都有三件事而成就。所以由此应当要知道这个三件事是一直通到后边啊，不是单在初发心的时候修了一点点后边就不算，那不是这个样子啊，不能用这种的方法去解释，这种解释啊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不能这样做啊。经文里面佛有明文啊，说是从初发心一直到究竟成佛都要具备这个三件事啊。关于这个吃五辛啊，不但楞严经有说，楞伽经也有，还有菩萨戒，梵网菩萨戒里面啊，梵网经菩萨戒它有十条重戒，48条轻戒。梵网经菩萨戒的48条轻戒里面呢、第4条就是吃五辛戒啊，48轻戒里面的这第四条就是吃五辛戒，如果吃五辛就有这个过犯啊。那么所以在这个菩萨戒里面，它也有明文规定啊，不可以吃五辛。所以不是单单楞严经讲而已，尤其在菩萨戒里面轻戒里面有规定啊，第4条轻戒第四就不吃五辛这个五辛前4种是大家比较明白容易知道啊，葱蒜之类。那么第5的心虚或者是心疑那么我上次是曾讲过根据这个姜卫龙居士他曾托人请示这个有修行成就的喇嘛这个修密的问这个心虚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因为从前呢所有的著作解释都是各说各的，没有底事，就是没有决定的说明了。有的是说是阿魏中药里面有阿魏这个阿魏也是从印度那边来的，据说阿魏是很臭的东西了但是它混在其他食品里面就不臭了那么说是印度人喜欢吃这个阿魏那么混在这个食物里面，那么说阿魏就是这个第5的心虚那么从前的解释都是这样讲那么姜卫龙的这个问来的结果呢，说是现在的洋葱，像恒春种的那个洋葱，那就是属于心虚从前中国是没有，现在到处都有了所以他在文字里面说五辛啊现在各地都具备各地都具备那个阿魏是不是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个《本草纲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说有两句话，他说黄芩无假，阿魏无真。阿魏要除个真的不容易真正的阿魏很少上面一句的黄芩无假呀，有些是写作黄金无假，金银的金他说黄金不能假， 夹嘛，这个做金的工作的人呢、啊，就很容易测验出来是黄金无夹，这是一般人的错误说法。在《本草纲目》里面上句是黄芩无夹，黄芩这个话，王医师最懂的了，他这个药名嘛，黄芩呐、啊，黄芩这个药，它用不着夹，为什么？这是一种草药，草药何必夹呢？很便宜嘛，而且随地都可以找到，所以说黄芩没有假的，可是阿魏是没有真的。药店里卖的阿魏要求真的很难啊！我在用客家话讲的时候讲到这里啊，我在事先还到中药店去找到一块阿魏啊。那本来按照书本说阿魏很臭，可是我拿到的那一块阿魏啊，没有臭味。不但没有臭味，我用火去点去烧也没有味道，可见那个阿魏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黄芩无假阿魏无真的这个无真，我也真正测验过来啊。所以可见呢、啊、说阿魏是五行之一啊，是不是我们不能决定啊，但是以现在的说法，洋葱是很普遍啊，这个就是说五行呢现在到处都有了。还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啊，除掉五行之外，其他凡是有伤害到这个身心的那类东西都不能吃。经文里面明说吗？如果是食甘就生，食毒就死。那么这个毒不止普通一般的毒药啊，就是凡是以无上菩提有损害的那些东西都不能吃，不但五行不能吃啊、这个比丘尼戒啊，我上次曾说过，比丘尼的第三篇波益提178条波益提里面第七十条是吃蒜戒，比丘尼吃蒜犯波益提啊。那么里面附带有说明啊，比丘沙弥尼啊、吃的话要犯毒伎罗啊，那么一样是有罪。有一部比丘尼戒的注解叫做《比丘尼戒本慧解》啊，《比丘尼戒本慧解》里面解到这里，他说呀，不但是五辛不能吃啊，现在流行的烟也不能吃，烟啊，例如那个纸烟之类。写这个注解的人是清朝的人呢、啊，可能那个时候就很普遍有烟了 啊。他说这个烟对于出家人呢毫无好处，只有坏处，而且破坏威仪，那是无一的，饭不吃会饿死，而这个烟不吃完全是不会影响到身体。所以这个烟虽然是经文里面没有明文，我们应当也要把它戒掉啊。如果出家人吸烟呢、啊、实在很不威仪，看起来很难看。我从前看到有些出家人含着嘴这个纸烟，我觉得很不好看，很不庄严，让人一看呢、啊、觉得这个不像修行人啊。那么南传佛教就犯到这个死在戒条下的毛病，他们还在吸烟。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呢、啊、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还是手里夹着纸烟在哪里边行边抽，这个镜头我看过，有这个照片啊。他为什么这样吸烟呢？他就说戒条里面没有啊，这个不对呀、啊，不能因为戒条里面没有你就吸烟，以为是不犯戒，可是你知道你这个吸烟的威仪不好，而且气味很臭啊。不吸烟的人呢、啊，远一点有吸烟的人在吸烟，我们就可以知道。我在楼上，这边楼上，我周围如果有人来，晚上我闻到有烟味，我就可以出去查，看外边是不是有人。他这个烟很远，尤其晚上很近，闻到一点点烟味我就知道有烟。那么这个烟，我们附近没有人吸烟的， 那么必定有人来，我有经验过好几次了。那么凡是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是显示有人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可见这个烟的味道不好，对于修行的人呢、影响也很大，而且呢只有有损无益，那是消耗品，完全对身体没有帮助。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吸它呀？吸它有什么好处吗？完全没有好处。所以啊，出家人我绝对不赞成这个出家人吸烟，我很反对啊。如果是要保持出家人的庄严像这个样子啊，吸烟就是最大的障碍。因为吸烟而发生这个失去庄严的因缘啊，而且吸烟呢、在身体上表面上都很容易看得出来的，所以因此之故啊，因为讲到五心，同时也劝大家尤其出家人不要吸烟啊，在家人我们不能勉强了，随他的因缘啊。这个第一条就讲到这里为止，就是除诸因啊。那么还接下去第二这个是正修的这个正性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下午。